们。
Amen。
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何西阿书，然后这个礼拜呢，我们要继续讲第二章约珥书。那在讲何西阿书以前呢，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何西阿讲到的一些事情。何西阿书里一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第一个它是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书，它并不一定是第一个完成的，可是它是在编排的时候它放在第一卷书，所以它有个特别的意义在那里。那它的意义就是这卷书它讲到的一个主题，很明显的一个主题就是即使以色列的叛变，即使以色列民对神这么不执着，但是神三番两次的去寻找他们啊，要何西阿两次跟这个妓女去把他找回来，那表示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其中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何西阿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以法莲，他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这是为什么？那我们今天请李敏和我们稍微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学习研究，我们请他稍微报告一下吧。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李敏。
好的，这个呢就是我也读了一下，就是我只是看了一些就是圣经的这个事实，但是至于为什么就是说他选了这个次子没有选这个长子，这个我还是不是很明白，但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是在雅各临终的时候，雅各的时候临终年纪比较大了，他眼睛昏花，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他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祝福本来他的大儿子是约拿西，
马拉西。
对，大儿子叫马拉西，小儿子叫以法莲。按照那个按照以色列他们的传统，都是立长子，所以我们就是应该是期待这个雅各临终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他应该是先把第一个顺序给马拉西。但是约瑟他让以法莲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对着以色列的右手，然后雅各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是好像右手是主要的，先按在以法莲的头上，然后又把左手放在马拉西的头上。然后约瑟呢，他还以为雅各弄错了，因为雅各年纪比较大了，他就想是不是这个父亲弄错了，想把他那个更正一下。但是呢雅各很坚决，他是要把以法莲立在马拉西的前面，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但是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是还不是很明白。
那为什么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呢？后来
谢
谢那个，谢谢李敏，查了很多资料哈，那讲得很好。事实上这个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首先当雅各出生的时候，他和以扫和雅各嘛，这两兄弟出生的时候是以扫是哥哥，然后弟弟是雅各，对不对？结果呢神却喜欢雅各误以扫。然后等到这个约瑟的孩子要祝福的时候呢，他大的马拉西，小的是以法莲，然后祝福呢雅各却偏偏去祝福小的以法莲，然后偏偏没有祝福大的马拉西。那这是圣经里面两件很有趣的事啊。然后后来以法莲呢也真的就是被就像他所祝福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所以他在圣经里面到后来以法莲就代表了以色列了。 以法莲就代表以色列，所以这简单的说是这样子。那至于刚才李敏提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反而祝福小的没有祝福大的，那为什么祝福雅各没有祝福以扫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的拣选啊，好像按明位来说，大的应该被受到祝福，没有错，大的是应该被受到祝福，但是这就是神的拣选，神要拣选谁神就拣选谁，这是神的主权。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可以质问哈，只能说我们这个安心的领受，我们平安的领受神的祝福。那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幸，我们都像这以法莲一样，我们原本不配的，但是今天神竟然拣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他的殿中。 OK， 好，我们谢谢李敏帮我们带来的报告。那我们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约珥书。约珥书看得见荧幕吧？
看得见。
OK， 好，我们开始。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二课约珥书。约珥书在十二小先知书里面呢，它是摆在第二卷，那它只有三章，非常的短啊，不像前面何西阿书有十四章。那约珥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也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它的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审判，另外一个是神的救赎。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约珥他怎么样在他的这个约珥书里面来描述这个故事啊。那这个是何西阿书的一个 review， 那里面有一段话我最喜欢的，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啊，这是代表何西阿书的一个经节。那我们继续看到约珥书。约珥书呢，约珥这个名字，他原本就是说耶和华是神。那这本书大概是在的主前835年到790，就是800多年左右的时候，他这是他的这个背景。然后呢，这约珥他是一个来自南国的先知啊，他是在南国的先知，他写书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他里面讲到一个是什么目的呢？他是借着当时有一个叫做蝗虫带来的灾害，蝗灾，指出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快要临近，若不悔改，他的审判之灾比蝗虫更严重啊。所以啊，这是很有警示性的一卷书啊。然后我们大概从这个里面来看一看相对的位置。我们看见俄巴底亚大概算是比较早的，约珥应该算是第二个啊，他是大概在亚他利亚的时候就写出来了，然后就把神的话写出来。那这是在他是南国的先知，然后我们可以，可是呢，他却是摆在第二卷啊，所以很奇妙的，神把何西阿的这个爱的书呢放在第一卷，所以神先讲到慈爱，再讲到审判。好，我们来，还是请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啊。那我们找谁啊？易志兰，易志兰在吗？
在。
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好的。当约珥还年幼时，犹大国亚哈舍之妇园兰是亚哈之女婿。是北国的亚哈之王外甥，与其外祖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哈的将军耶户造反，先杀了当时在位亚哈王之子约兰，再杀了亚哈舍。亚哈舍之母 亚他利亚本是以色列王之后裔，也是亚哈之与耶洗别之女。此人心狠毒辣，见妻子后便起来意图剿灭犹太皇室，但亚哈设之妹越是巴拉亚哈设之子越阿斯曾被杀的邓王子中抢救出来，藏在神的殿中，及其护中王室之姑丈，也即是时的大祭司耶和耶他保护其教养还六年之久，于第七年后才任立他为王，并亲算为亚他利亚罪行。那时约阿瑟之七岁。
好的，谢谢。这边就讲到这个亚他利亚，亚他利亚是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亚他利亚的来历是什么呢？他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那亚哈又是什么人物呢？亚哈就是亚哈是以色列的王。那时候呢，他在属于北国以色列的王。那他那时候呢，他们不只是这样子啊，然后在南国啊，南国的约兰呢也娶了这个他们北国这个凶恶的王和王后的女儿，叫做亚他利亚。然后娶了这个亚他利亚之后呢，对南国来说去造的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后来呢，他的儿子死了之后，结果呢，他就起来剿灭皇室啊，把剿灭犹太的皇室。他这个母后非常的凶悍，跟他的妈妈不出其后。然后呢，还好啊，亚哈谢的妹妹呢叫做约示巴，就把他孩子呢，其中的一个孩子叫做约阿斯的啊，就藏起来，藏在这个耶和耶大的那里，就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那个地方，藏在的殿里面，所以没有被杀掉。然后在那边教了六年，第七年之后呢，永立他为王。然后永立他为王的同时，就清算了亚他利亚的罪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约尔就是大概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继续看啊，我们请文岗帮我们念这一段。文岗在吗？
好，我在。约尔蒙召做先知时，约是约阿斯被蒙在神殿内的那段年日中，因此在他的书内没有提到什么王在位的名字。后来约阿斯也是在大祭司耶和耶大的中见下秉政，故此诗明其书内却提王的名字，也解释为何充满祭司术语之音。
好，很好，谢谢。所以等到这个约尔呢，他出来做先知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约尔他本身也不是什么祭司的这种或者利未人 的背景，他就是一个平信徒，神就招选了他出来当先知。然后呢，他在这边呢，他就就把这段故事整给他的话呢，他就把它写下来。我们再往下看，陪同，不妨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约尔传道的时代是亚噩后亚他利亚称霸之时代，是时有以极厉害之蝗灾，其损毁之力前所未有，灾情之重，惨重无以复加，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约尔看到蝗灾之祸与将来 神向犹太所施之审判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故他把神给他的启示记录下来，提醒国人悔改，借悔改求死里逃生。
好，谢谢。所以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系统之下呢，有一个蝗灾啊，这个蝗灾他看当时的一个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灾害，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这个蝗灾就像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然后，因为他看到了将来神的审判就要像蝗灾一样，甚至比这个蝗灾更严重。OK， 所以呢，在这整本书三章里面呢，他讲到了一件事情哈。第一件什么事呢？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一个过去主的日子，就是已经过去了。那时候的蝗虫就像军队一样，把这个在为这个地带来的审判。这是过去的一个主的日子 ，Day of the Lord。然后呢，他看到了将来有一个主的日子，将来的日子是怎么样呢？那时候军队要如蝗虫来入侵。以前呢是蝗虫像军队一样，但是将来呢军队要像蝗虫一样入侵耶路撒冷，这时候呢耶路撒冷会更加的凄惨啊，民不聊生。那所以他就带来了一个信息啊，他看到了这样子的灾害，将以前的灾害，未来的灾害。所以呢这个约珥呢，就神就借着约珥就提出这样子的呼召，要他们悔改啊，然后要他们的回应。那但是更奇妙的是，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恢复他的，连续他的百姓。就是说，神一方面在呼召百姓们悔改，可是神一面的就发热心，要连续他的百姓。所以呢，这是看见神的爱。这些的审判，这些的灾害，神所带来的是他有他的原因的。那这些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这些百姓悔改，然后神还要恢复他败坏的地。然后呢，在后面第三章的时候呢，他更提到将来还有一个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OK， 前面呢，这个军队如蝗虫呢，是将来有一个。但是呢，真正的有一个主的日子，就是将来神的灵要降临百姓的时候呢，发生的日子。然后神要惩治万国的罪恶，然后他更新一切受造物，就像当初在伊甸园一样，产生一个新的伊甸园，恢复败坏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启示录里面新的耶路撒冷，将来要来到。所以呢，在这边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在约珥书提到的这个神的灵降临百姓的身上，神与百姓要同在的这件事情呢，当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之后，他后来又复活升天了之后的五旬节，那个五旬节呢，门徒们带来很大的震撼。因为那时候他们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在那个时候呢，门徒感觉到神的灵降临在百姓上，就像约珥这时候他所预言的已经来到了。所以这个五旬节事实上也就是将来一个主的日子，可是呢在这主的日子以后还会有一个主耶稣的日子。 OK，所以大致上这整本书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本书呢，它并没有写作的日期，然后它却熟悉其他先后的先知书，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拿鸿书、西番雅书，所以呢它大概就是知道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些先知们。它就论到审判，他就讲到审判的来临，可是他并没有具体的描述说以色列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他 他在这里他不已经不谈罪了，他已经直接谈到罪的审判了，他已经跳过罪了，然后指出罪的一个结果。然后呢，他提出来要悔改，他悔改的这个原因，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啊，要撕裂的是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您的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神要的悔改是撕裂心肠的悔改，而不是撕裂衣服的悔改。我们可以常常撕裂衣服，撕了一件再换一件，再撕再换一件再撕啊。所以呢，神不要我们这样子 表面的这种不痛不痒的悔改，神要的是我们真的是撕心裂肺的悔改，神要我们是从我们的心里深处的悔改，这样子的悔改才是归向神耶和华的悔改。而我们的神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在第一组查经小组，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神常常会延迟他所说的灾啊，由于以色列人的败坏啊，可是呢，有一个好的王出现的时候呢，神就不把所说的灾降在他们的身上，而延迟神的惩罚。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看哈，在以色列地啊，就是说神的审判从以色列地开始，要到全地整个世界上的地，神的审判也是从以色列民开始，然后审判到整个的万民。所以呢，这卷书谈到了这个很具体的审判的来，以前的审判以及将来的审判。好，那我们继续请，我看这个李华在吗？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耶和华的日子过去了，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
对，
子传以孙，孙传以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开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好，谢谢。这就是在他的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所谈到的，就是约尔他看到了发生的事情，你们要把这个事情传与你们的子子孙孙，让他们都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发生过什么事呢？第一个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这几个茧虫、蝗虫、男子、蚂蚱，事实上呢，根据这个解经的书来说呢，这都是蝗虫的不同的期啊，不同的时候啊，他都叫他不同名字，但事实上都就是指的蝗虫。所以大蝗虫、小蝗虫、蝗虫的子子孙孙呢，就一段一段全部把这些可以吃的全都吃光了，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人可以吃的。然后呢，这些蝗虫呢，就像什么一大堆的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那蝗虫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啊。大牙如母狮的大牙，毁坏他的葡萄树，毁坏他的无花果树。然后呢，这是一个过去的过去的审判的日子，蝗虫的来到带来这个大地的灾害，就好像耶和华审判。 OK， 然后呢，再下来呢，他到了第二章，他提到将来有一个未来征战的日子，也是南国要灭亡的一个日子。好，我们请下面一位，田明， 田明，你帮我们读这段好吗？
好的。未来战争的日子，南国要灭，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看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极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
好的，谢谢。所以呢，这是讲到第二次啊，将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啊。那日啊，他说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将来日耶和华的日子将到，这是一个幽暗、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啊。然后呢，有一对蝗虫啊，有一对的军队，他们要来毁灭。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呢如火焰烧尽，所以呢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的啊，这是将来要发生的。然后预言他们这个啊，他们南国将来要毁灭掉。所以呢，那神就说，那你们可以做的就是你们要悔改。那我们请Ruby 帮我们读这两节好吗？
好的，神要的悔改，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好的，谢谢呀。这边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耶和华的军队要来到啊，谁能担当得起呢？担到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呢，神却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的归向我。对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目的啊，只是要他们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耶和华。然后他们要撕裂他们的心肠，不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只要你们归向神的话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好，那这是神所要的一个悔改，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所以神的话语都非常的非常的清清楚楚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说的这段话并不是神第一次讲的，不是一个新鲜的啊。我们请郭云帮我们读这段好吗？
好。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好，谢谢。这是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已经是让我们再一再的去加深我们的印象啊。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把这一句话几乎是同样的话已经说过了啊，在那边就已经告诉他的百姓，然后到了约珥的时候呢，他在重复的讲到神的个性啊，神的性情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呢，神除此之外，他更要祝福他们啊。 我们来看看下面，请李琴，王李琴，你帮我们读这个好吗？
哎，好的。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与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人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
好的，谢谢。这时候呢，只要我们悔改之后呢，神他会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然后呢会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能够饱足，然后不再使他们受到列国的羞辱。然后如果是有北方来的军队呢，他们会远离你们，他们会到干旱荒废之地。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啊，就是神要连他们的地土都要祝福他们，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我们还记得吗？当初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他们犯了罪之后，连地土都受到咒诅。那所以地土是牵连的，因为人的犯罪而受到咒诅。在这里，地土因为人的悔改而要欢喜快乐。田野的走兽也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可以看见神自己在这边要行他的大启示啊，神要祝福这边的地土。然后我们看到这也是复兴的日子啊，我们请廖明帮我们读这一段。
好，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
好的，谢谢。yeah, 在这边讲到神不只要祝福地土，神更要复兴他们，神要复兴他们。这边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这是神要复兴，神复兴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只有唯一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一段呢是我从使徒行传里面copy 下来的。使徒行传里面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再清楚的了解到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所以我就把这段放在这边，让我们能够再复习一下。我们请莉亚帮我们读这段好吗？
好，我来读啊。
嗯。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起坐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未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活，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的，谢谢，谢谢。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描写的。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啊，然后三天死了，在三天里面复活了。复活之后呢？然后他们都到橄榄山去，然后主耶稣升天，升天了之后呢，他们就回到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去，在这边祷告。然后主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神的灵要降临。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都聚在同一处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就听到极大的响声，然后那时候就是圣灵降临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许多不同的人就说出了方言啊，因为那边有希利尼人，就是有犹太啊，希腊人，有犹太人，有其他地方来的人，他们都说出他们的方言。然后他们就说，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你们是不是喝醉了啊？这些人怎么大家说了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呢？然后他就说，彼得就站起来说啊，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啊，你们听到了这个事情呢？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啊，时候刚到几处，这真是应验了先知啊约珥他所预言那时候、啊、所预言的话啊，在末后的日子，然后将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这些使徒们他们聚在一处，他们等待他们的灵啊，圣灵刚刚降临在他们身上。神要他们、去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神要他们去传到整个世界去做传福音的事情，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当然他们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我们可以看见神有他自己的计划。那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他们都觉得这就是神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这就是神所说的耶和华末后的日子。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还预言被掳的要归回，我们请 Joy 帮我们读这段好吗？
好的。第三章一到二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耶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后面要吗？
好，谢谢。呀，底下继续念吧。
南国犹大主前586年灭于巴比伦，于主前536年归回。
好的，谢谢呀。这是一段在约珥书里面，我们想到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预言犹大他要被掳啊，可是被掳之后呢会有归回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主耶稣说神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啊、就是我的产业的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所以呢，这些人他们把这些外万国的列国之中的人 他们把犹大打垮了，他们把犹大拆毁了，他们把犹大的人带到主国去之后呢，神说，我要将我的百姓，我要施行审判，我要对他们这些人来施行审判，因为他们把他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了我的地图，所以神自己已经预言好了，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先知书我们可以看到跟其他书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在先知书里面你看到了很多的历史，这些历史都已经发生过了，从这些历史的身上见证神自己的自己话语的信实，所以南国呢在主前586年就被巴比伦所灭，可是呢到了536年的时候他们却都又开始归回，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还是可以请一个弟兄姐妹，张黎，张黎，你帮我们念一下这段好了。
约沙法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审判。约珥先知把那将进行最后审判之地称为约沙法谷。在这两节经文中都是跟上帝将审断的句子连起来，因此约沙法谷可能像约珥书三章十四节的断定谷一样，是一象征审判的名词，不是当时地理上的名称。
好的，谢谢。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约沙法谷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意思啊。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复兴的日子。那我们请师母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好吗？
十六节是吧？
对，十六。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溪谷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
好的，谢谢。然后可以看见哈，神自己在在这个约珥书的最后啊，神自己说到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当这个犹大他们行邪恶的时候呢，神会管教他们，可是神却仍然要保留他们，把他们存到永远，因为他们是神所爱的啊。然后耶路撒冷呢要存到万代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虽然这是审判的日子，可是依然从这审判的日子里面可以看见神的复兴，更可以看见神的爱在里面啊。那这边呢就讲到我们刚才也提过的啊，在约珥书所讲的话呢，在使徒行传它已经应验了，我们就不再重复。然后呢，这边呢是在罗马书罗马书保罗他也引用，他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这时候其实这句话就是引用约珥书里面的这句话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啊。OK， 所以这在我们回顾一下约珥书里面，他讲到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他有讲到一个曾经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那个蝗虫来了一个日子，后来呢将来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呢，就是将来有军队要像蝗虫一样来。可是呢即使如此，这些百姓们能够做什么呢？就是悔改，悔改来到神的面前， 那将来神要在这耶和华的日子，还要在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里面，神要复兴以色列民，神要复兴他的子民，神要复兴他所爱的，让犹大能够永远，这边怎么走，犹大永远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完了约珥书，我们可以暂时停30秒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看下一卷书阿摩斯。有没有问题？
那个约山华国的审判是审判外邦人还是审判犹大民族？
好问题，我们看一下啊，约山。我聚集万民，万民指的是所有的，
所有的，不光是犹太人，
对。很好啊，文港。
因为我一开始的理解，我感觉好像在审判来侵入他们的人，就是说，后来一看，对，好像还不光是这样。
所以，对你继续。
对，感觉好像是说，神在约瑟法谷的，我开始是想，就是说，来侵略这些犹大民族的那些外邦的坏人要审判，但同时因为是万民嘛，所以好人坏人都一起审判，
都要他所爱的子民他也一样要审判的。
我想说这个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就像刚刚老师温静老师讲的是有多重这个先知书上的实现常常有多重的，就是说历史上有实现过，比如说以色列人被灭亡好像是就是神审判他们的这个不忠背离，那未来的话就是其实 the Lord of the 就是说 the day of the Lord 应该也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所以就像文景刚刚讲的，就是说一方面是审判的日子，对不幸的人来讲就是神的严厉的审判，是很可畏的啊，很恐怖的。事实上那对信的人来讲其实就是那是确实蛮有盼望，因为是神掌权的。然后那神的审判就是主耶稣，我们就从主耶稣再来讲，反正神是会把绵羊山羊分开，我们基督徒也要受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最后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个整个的时间，好，就是因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是可以放心，我们是就是说我们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神还有白色大宝座，就是对不信的人的审判，这样子呀。就是这个大，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对不信的人来讲就是绝望了。但是对那时候这个救恩的门可能就是关的，好，那对于但是对于信靠耶稣的人却是我们的盼望所在。就像刚刚他分享的那个约珥书第三章里面那些那么好的情况，就是千禧年主耶稣掌权，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门里门外很不一样，好，就是我们对未来可以就是完全的悲观还是完全的乐观那样。
Yeah, 谢谢 Ruby 的解说呀，非常的贴切。事实上，真是哈，我们可以看见神其实把这些事情早就告诉我们。那我们有幸能够学到这些功课，我们有幸能够学到神所讲的话，那非常的宝贵。所以不止我们自己要得益处，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旁边的人也可以能够得到益处。好的。那我们就继续看第三卷书，一本比一本的精彩啊。阿摩斯呢，他也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三番两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那阿摩斯呢，他的意思就是一个末世的意思。那基本上其实他也算是蛮早的哈，5700多年，所以他算是蛮早的一个先知。可是呢，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阿摩斯他本身是一个南国的先知，他在南国，他在犹大的境内，叫做提哥亚这个地方。可是呢，神却召他去向北国啊说预言，他说北国的预言。所以神为什么从南国去找一个向北国去说预言呢？我们不知道，也许有他的意思在里面。那他特别的指出，就是说北国他不仁不义的这些妄为，他道德的腐败，宗教的使臣招惹神的审判啊，在这边讲到对特别北国以色列，耶和华必不赦免他们啊。阿摩斯书非常的严厉啊，阿摩斯书非常的严厉，他们可以看到啊。所以这个提哥亚在哪里呢？我放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耶路撒冷啊，这沿海耶路撒冷。当你知道耶路撒冷，你就知道了大概的位置，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提哥亚。所以它是属于，很明显的，它是属于南国的一个先知。可是呢，神却把这样的这个先知招出来，让他去北国，让北国去说预言。好，我们继续，我们请杨波波。杨波波在吗？OK， 杨波波，杨妈妈都不在吗？
在，
在，好，
在，
都在，好的，那请你念一下好吗？
啊，
杨波波念一下好了。
嗯，念。他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与南国乌西亚时蒙召。他先是南国人为主要的对象，前往北国，他侍奉的中心却在伯特利、撒玛利亚、加。他永不怕死的斥责国中之罪人，且预言以色列将被掳，真遭那阿基斯亚马色之记恨，向他施逼迫，在王前诬告他为叛徒，逼使他逃离，归回其家乡提哥亚去。在那里，他把其末世做成其先知书。
好的，谢谢。所以哈，这是南国的先知呢，到北国去预言，说预言。那当他就是讲这个北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了，讲了之后呢，哎，结果人家说你是南国的，你跑到北国来干嘛？然后呢，他北国的祭司他们的祭司亚马谢呢，反而记恨他，在他的王面前诬告他，所以呢，他就只好还是跑回家去了。所以这先知也有先知的苦衷 ，OK。所以这是很有趣的这个阿摩斯，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请王俊帮我们读这一段好吗？
好的。阿摩斯侍奉神的时代乃是国家内外太平的时代，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领导下成为兴盛强国，南国在乌西亚朝政下也是一片升平的迹象。人民丰衣足食，不免陷下过分享受之弊病，物质主义至上，属灵的向往冷淡，道德生活糜烂，毫无公道正义可谈，强权夺理，贫富悬殊。阿摩斯在他们中间以凛然不可犯的态度，赤裸裸将社会的黑幕揭露，并宣告公义的神必不坐视不管，必要讨伐他们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罪孽。
好的，谢谢。所以阿摩斯他处在一个时代呢，是一个国家太平的时代，很有趣。 然后呢，可是国家太平的时候呢，就是由于国家的兴盛啊引起的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呢，这个领袖啊，他就说啊，这都是他自己的功劳，所以物质主义至上，他们就对敬拜神没什么兴趣了。然后同时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却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啊，特别很多社会上，欺压贫穷啊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呢，在这卷书里面都会提到啊。这里就再给我们还是同样这个图，我们看一下阿摩斯在什么位置。阿摩斯在这里啊，这是北国，我们把它放大一下。阿摩斯在约拿下面一点哈，耶罗波安二世乌西亚的时候，所以阿摩斯大概是在这个时候的人。所以他前面有约拿、阿摩斯，然后呢，他完了之后，不能说他完了之后，跟他同时的还有何西阿啊，所以这几个先知呢，大家都彼此认得啊，阿摩斯、何西阿，然后在南国还有其他的先知，像以赛亚还有弥迦。就在那个时候的人。好，然后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有特别讲到，这总共阿摩斯书呢，它有时候九章，在这九章里面呢，它讲到一些特别的信息哈。首先呢，它是对列国和以色列的信息啊。他首先对列国的控告，这很有趣，我们等一下可以仔细来看一下他对列国的控告怎么样去控告。然后呢，他是先对列国控告完了之后，再控告到犹大，控告到以色列啊。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控告以色列，不是他把以色列去留到最后来控告。他控告呢，以色列做了些什么坏事呢？他很清楚的讲到，他是有钱的轻看穷人，他卖人为奴，就还债。同时呢，他践踏律法给穷人的权利。这时候呢，金钱至上啊，当这个社会升平啊，一切看好的时候呢，金钱就越来越有用，金钱就越来越让人变得非常的势利啊。所以这真的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然后到了第三章到第六章呢，他特别对以色列及他的领袖啊，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的罪孽啊。什么罪孽呢？不行公义，敬拜虚假啊，拜偶像，带来国中的不公平，然后要告诉他们主审判的日子要来到。这时候呢，在最后三章他特别提到了有五个异象，提到了阿摩斯看到了五个异象，有蝗虫，有烈火，有舌头果子，还有其他的异象。然后看到，可是呢，他在这个同样的在审判，在神给他的这些审判的时候呢，神仍然把希望放在这个国家。他说他要重新要树立大卫倒塌的国啊，神的国在其上。OK。所以这 整卷书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啊。它是跟我们可以我们还记得吗啊，我们先头讲到何西阿书，它是对讲到对北国的预言，那这卷书也是讲到北国的预言，那这两卷书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这边很清楚的特别看到指出了他们的罪名是什么。何西阿书很明显的，他是谈到神的爱，在这边他比较少的谈到神的爱，更多的谈到他们的所犯的罪。好，在 这卷书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哈。第一个就是神的国度的公义和怜悯，在第五章第四节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因为这个国家里面已经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公义。公义就是基本上神的规定，就是公义的规定。而神在民数记啊，在生命记啊所谈到的这些他的规定， 就是圣约的规定，就是公义，这就是神的公义。那什么叫做公平呢？公平就是说能够带出公义，能够带出神圣约的规定，能够行神、啊、神的规定的这个地方的环境，这整个的环境就叫做一个公平的环境。所以这个公平和公义在、啊、神的国度里面，在圣经里面有它的一个特别的意思在。然后他特别提到敬拜神必须带来公平、公义与爱邻舍，就是我说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事实上我们所做的生活啊，跟我们每天、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是必须连在一起的。这个敬拜不是礼拜天的敬拜而已，不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敬拜而已，而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必须用公义、公平来做，我们才就是一个才是一个敬拜。所以呢，这卷书带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深思哈，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哦，我们在教会啊是一个样，我们在我们的家里是一个样，我们在别人的面前又是一个样。神不要这样子的敬拜，神要的敬拜是表里一致的敬拜，是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一个敬拜。然后到最后呢，他提到对以色列的控告啊，他特别提到从以色列西安到大马色到他其他的人。围着以色列，围着犹大、啊、同样的他的控告呢，先从外面往里面，再从里面到往外面去好、然后呢最后神要提到神的拯救和大卫的国。我们请、李佳在吗？
在的。
哎，
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好的，谢谢。我们可以看见哈，样、yeah, 可以，谢谢。可以看见哈，神他自己说哈，即使在这么神说了这么严厉，把他们的罪都讲出来，他说我也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哇，连一粒都不会落在地上，以色列家一粒都不会啊，神要都不会落在地上，神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中。然后呢，他们必死在刀下。可是呢，到那日啊，就是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到那日的时候呢，他必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像这些倒塌的帐幕啊，他们被分散在各国，神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然后同时呢，要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再重新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啊，神的话语真的是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安慰哈、啊，在这边安慰整个以色列家，安慰北国他们。OK， 差不多，我们今天。开始也比较早，所以我们今天提早两分钟结束。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的讲到这整章它里面讲到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是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作业继续读阿摩斯，我们上一周读到了第七章，所以呢把阿摩斯书读到读完，还有两章。 然后呢，俄巴底亚它只有一章，所以就把俄巴底亚书读完。约拿书总共有四章，嗯，所以我说呢，那也把约拿书一起读完。所以我们读完俄巴底亚，读完约拿，然后把这个阿摩斯书也结束。所以这个礼拜的作业会多一章，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读的时候呢，好好的看神的话，特别是约拿书非常的有意思，我想很多人都已经读过了，再读一次，你看神的话，会有更奇妙的感觉。OK， 好，
这只小鸟好好漂亮啊，
神手所造的，
这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啊，这都是照片啊。
OK，
嗯，这都是那个Microsoft 里面的 online 的照片都是免费的，
好漂亮
呀！ Yeah, 都是有人照提供的，真的是很漂亮，不同的颜色。嗯，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